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过去呢，我们一起去学习用归纳式的研习圣经的方法呢，来去做一个小组查经。我们说呀，我们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呢去深入观察一段经文。我们观察一段经文的时候要问，诶，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那之后呢，我们就要去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诶，到底经文所讲的是什么意思？那之后呢，我们或许呢也得问一问，就是在当时的年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那到现在的文化处境里边呢，那段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是比较深一层的解释问题了。在第三个步骤啊，我们就说要把那段经文给应用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问，我们应该怎样在日常的生活里去实践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呢？那在之前的三回呀，小楼和小慧啊，李老师和我呢，我们一块去查考了，示范了约翰福音的第四章1-30节和39节，主耶稣和井旁妇人谈到的那一段的经文。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也会用一连三次的时间来去呢查考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3:1-18了。那里头呢特别提到舌头和智慧的问题。雅各书是相当实用的一卷的经卷，里面呢教导我们很多信徒呢关于行为上，关于呢我们言语上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我们每天都会讲许多的话，那到底我们在讲话这方面该留意些什么呢？我们一块去透过查考圣经来学习。
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在归纳式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强调三个的步骤，分别是观察、解释，还有就是应用。我们就把这些的方法呢用在圣经经文的实际的研习查考上面，让我们呢更多明白神的话语。在这查经小组呢有我们四位的成员啊，我是李崇恩。
我是李兰。
还有呢就是两位的姊妹，一位是恩惠姊妹，你好。
嗯，你好刘老师。
还有刘姊妹，你好。
嗯，你好。
好，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段落呢就是雅各书的3:1-18，我们可以先呢预备好圣经，雅各书3:1-18。我们翻开圣经之后呢，我想最基本的一个开始学习神话语的方法呢，就是多看多读这一章的经文呢。所以呢，以下的时间呢，我们会四个人这样的轮流的去读完这一段圣经，雅各书3:1-18。雅各书3:1开始。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嘴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称颂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刚才呢，我们就读完三章一到十二节啊，其实呢，我们还有另一个段落啊，就是13到18节，我们现在继续把它读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刚才的经文呢，我们就读过了哈。那作为一个的归纳式的查经法呢，我们首先的第一步骤就是观察，就是看这个经文到底说了什么。不过我想首先问一个问题，我们读了这十八章的经文啊，其实刚才特别两位姊妹啊，你在读的过程或者听别人读的过程，你会发现到3章1到18节其实最重点讲的是哪方面的问题？有没有最初的一个印象？刚才看了读了，最明显的这一章的经文说的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情啊？
舌头，舌头就是火。虽然它就是很小，但是它能点起，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也能，也能污秽全身。
是说到舌头方面的那个的事情，舌头的那些的影响啊，那些的作用啊，我们怎样好好的管理啊、节制啊这个舌头。那刘姊妹呢，有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或者有没有补充啊？这段经文一看一读，印象最深的，会觉得这段经文其实说的是什么？
一个是言语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对，刘姊妹呢，看出来前面的一段呢，到第十二节呢，主要先讲重点在舌头，但相关的就引出呢，第13到第18节呢，就是说到呢那个的智慧的问题哈。那我们稍后呢，也会按照这样的重点，我们来看关于舌头的教导，还有呢就是关于呢这个智慧的教导。好了，雅各书，我想问问两位，知道雅各书的作者是谁吗？
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
耶稣的兄弟雅各。好，他是雅各书的这个的作者。那么这个雅各书为什么会写出来呢？有印象吗？有没有听过别人说雅各书其实主要是讲什么的？李兰老师呢，有印象雅各书主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呢，雅各他主要强调的是基督徒在行为上要活出那种的信心。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基督徒很强调是因信称义嘛，但是你会发现呢，在看雅各书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会强调基督徒在行为上应该活出他所相信的，所以他很强调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的应该有的一些行为。原来这是有一些背景的。雅各呢书其实是写给那些散住在十二支派的人的。当雅各书写的时候呢，这些人们呢就有一个错误的见解，觉得说啊，好像神既然都拯救了我们嘛，神的恩典既然是这么大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信靠神就什么都可以做了，所以就比较随便，在生活上有很多的表现出来的，比方说在言语方面呢，在群体生活里边的，特别是可能贫富之间比较有钱的一些弟兄姊妹啊，跟轻看一些比较贫穷的弟兄姊妹啊等等，所以呢，就针对这些问题啊， 雅各他就写出了这一本书，主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呢行为上的那种生命的那种的流露，证明我们是主的孩子，就是我们的行为应该跟我们的那个信心得相称。
好，谢谢李兰老师啊，刚才为我们简单的说说雅各书的背景，就是他成书的原因啊，就是呢看到太多的弟兄姊妹呢强调了一种的信心，好像自己就没有责任啊，在这个信心上呢去表现去成长，所以在行为上呢就容易缺乏啊这方面的见证。那如果这是一个背景的话，那来到了第三章，你会想到当时的信徒们在哪一方面的行为会常常出问题，以致雅各要写这一章的经文作为一个提醒呢？
言语
方面，对啊，当时他们言语方面呢，原来呢就缺少了一种的节制。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比较短的段落，雅各书的第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今天先看呢这一次啊，先集中看看一、二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再一起来读读雅各书第三章一、二两节。我们读的时候呢，更多的留心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啊。预备，开始。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观察一下这一两节经文说的是什么。雅各劝弟兄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师傅。在你的印象当中，师父其实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在教会里头过
讲道的，
讲道的，
所有主持圣公的吧，
主持圣公的。你们教会有没有主日学啊这些的教导工作的？有没有？
有。
有。那主日学的老师呢，会是师父的其中之一种吗？
算
吧。主日学或者要做教导的，
对
那些的位分的那些的肢体，这一类人最常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教导的？
言语、
啊、用言语哈、啊嗯、教会里头很多言语教导的工作、
嗯、
是吗？
嗯
啊，我们可能也接受这个别人的教导，一方面我们也有机会在言语上呢去教导别人，所以很多机会呢就会成为这个的做别人的这个师父哈、啊、但这里雅各呢就很特别提醒，不要多人做师父。第一第二节你看到为什么雅各会说这样的话呢？
恐怕在言语上有过失。
恐怕言语上有过失，那师父的言语有过失，那个后果会怎样？那譬如说我们接受别人的教导，但这个教导你的人呢，他的言语方面呢可能啊讲的不真实啊，又不是呢那个符合事实的，如果这些人当你们的老师，你会发觉对你会有什么影响？
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瞎子领瞎子
啊，瞎子领瞎子。对，他教的是错的，那你学到的就是一些错的东西了，是吗？那个后果是蛮严重的，特别如果他偏离真理很远的话，那个偏差很大的话，你听了他，那你也相信了接受他，因为他是你的老师嘛，他是你的师父嘛，就会按照他的错误的教导呢去活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呢，那个问题是很大哈、啊。所以在这里呢，雅各呢就提醒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呢这个责任是大的，而且呢雅各也会说到哈、啊、要受更重的判断啊。原来呢每一个当师父教导别人的人呢，他们都要向神呢来负责的，所以他们会受更重的这些的判断。而且呢啊，这里也提到我们能够在这个言语上避免过失吗？
嗯，
很难说，为什么呢？
嗯，因为我经常在言语上有过失。
其实也不光是恩惠啊、
嗯、
我也是常常在言语上有过失、
嗯、
其实他这里好像第二节也提到，
对，他怎样说、嗯、
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就是完全人。
嗯，
那么我在想这个事实上有没有完全人、
言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好像是一个标准啊、
嗯、
那如果叫这个衡量的时候，我们看自己，那刚才恩惠也承认了，虽然讲话比较那个声音比较小啊，当时哈、啊、说，我就常常言语过失啊。那衡量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言语过失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吗？如果按照这个经文说的，
按照字面意思，应该是成不了完全人。
嗯，字面的意思，对，字面就是这样哈、啊，在言语上 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就表示呢有过失你就不能成为完全人。不过稍后我们可以来看看呢，到底这个完全人呢是什么的意思。而且也说了，一个完全的人他还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勒住自己的全身。
勒住自己的 全身，就是他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呢，就可以勒住自己的全身，就是一个有节制的人。那现在我们回头也来看看什么叫完全人呢。那如果按照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哈，我想问问你们自己的心中，你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人叫完全人呢？
我觉得没有可能。
你觉得没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出现完全人？
完全人给我的感觉，就觉得就是这个人就是好像很完美的那种感觉。觉得
不可能。可能这样。刘姊妹呢，你觉得会有完全人吗？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有吧。
你们就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就应该没有人完全的，是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的缺点，自己的一些问题，不完全的地方，是吧？那我们对这个圣经里头说的完全人呢，我们要有一个的理解。因为这里圣经说的完全人呢，不是说一个人呢是十全十美，不是说他百分之一百的没有过失。基本上圣经用完全人这个词的时候呢，不是这方面的含义，而是说呢一个人他的生命呢是成熟的，他是可以呢自我节制的。那如果我们对这个完全的含义多一点了解，就是知道他说的其实是一个的成熟的，一个的节制的这样的信徒的话，那有可能出现这种人吗？
可以，
可以，
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而圣经雅各书说到这一类哈，成熟的有节制的人呢，在这一章圣经里头说他应该在哪一方面有这个成熟和节制的表现呢？
言语上
舌头上。对了，这就是雅各书第三章里头呢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哈要提出的一些的事情哈。那作为一个开始呢，今天我们首先就看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先提醒我们要留心呢做师父的要留心自己言语的教导。而这个言语的教导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那决定将会决定到底一个的基督徒他是否有足够的这个成熟，有足够的这些的智慧呢。那往后呢我们会更详细的来看看呢有关这个言语控制的那些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刚才我们说过雅各书说真正的信心呢是需要有行为的配合的，不能单单说我有信但我却没有这个的表现。所以我想问问两位姊妹啊，其实对你来说，你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经历过自己在生活行为上的一些的改变？你知道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因为我有了这个信心，所以我现在有这方面的成长，有这方面的改变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体会？
就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就行为上的改变，就应该是没有攀，不会，不想再和别人攀比，然后就是不会再羡慕别人什么，其实自己觉得有意有失就当知足。对，
所以对你来说是很具体的，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改变了某些的心态，这些心态的改变也改变了你生活啊行为上对某些事情的那个表现，是吗？那就是说你会看到自己有一个行为上的一些不同，是因着与信心的配合两者连在一起的。那很好啊。那刘姊妹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的体会？信主之后在生活行为上，除了我们说信心之外，有具体的一些生活上的那些的改变呢等等呢？
我本身是一个就是挺爱生气的人，然后但是我觉得说虽然说从小就跟妈妈到教会里面，但是这种性格一直因为自己理念没有被改变，然后所以这种性格也没有被改变，以至于到后来通过一些事情，自己就觉得当我再想生气的时候，我的里面就会满了责备，然后我觉得说这是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引导，一个责备的引导。
所以有这个引导在的时候呢，你会去配合，而不会说我信了耶稣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就 完全交给主来做了，我不用自己做什么做什么，我不会这样。你会知道自己要配合，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的更新的变化的。
是，
嗯嗯。那我想这是相当的重要哈，因为呢，这个行为呢，其实是跟信心呢，有时候你可以把它分开，但更多的时候，两者呢是一个的整体。信心就表现在你的生命的那些行为的表现上哈。所以雅各呢也是这样提醒。而在这更具体的提醒呢，就是关于我们舌头言语上的一些的表现。我不知道李兰老师在这有没有一些分享或者想补充的事情。
一个很好的提醒了。
是吗？
这个是啊，那么在应用里边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点了。那么我觉得这光是这两节刚才已经其实也让我们很好的有一个观察和这个看见解释那个完全人的意思了，同时呢也提醒自己在生活里边呢能够要好好的运用，就是好好的注意自己在言语上要小心，如果要操练节制就从操练自己的言语开始。
嗯，但我不知道看过这段经文之后会不会吓怕你们呢，不敢再去在教会里头当师傅呢，会不会？
我有点
有点怕。那怎么办呢？
尽量要没有过失吗？
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你现在有没有机会当类似师父的这样在教会里头会教导一些年轻的信徒，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将来可能会有啊。但你还会愿意承担或者愿意去参与这类侍奉吗？
如果我有那个能力的话，我很愿意。但是
但就不会因为这样所以怕了当师父，会不会？
不会
不会不会啊。那刘姊妹呢有没有机会当师父这一类的教导的工作？
本身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义工。
哦，就是义工。
但是我觉得说你看完这两节经文之后，你不至于说我会害怕，但是会对你是一个督促，让你在以后的传道的过程当中，教导人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很好啊，刘姊妹的分享。因为我想呢，雅各说这一段的这番话其实不是要吓怕那些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不敢出来当师父。
对，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的确需要这样的侍奉的岗位，这样的侍奉的工作人员啊。但问题是你要警醒，你要小心，越在这个位置上你用言语教导人的时候，那个的后果，那个的影响是大的。你要知道那个影响，那个后果，然后你更用心的做好自己的侍奉。我想呢，这是经文里头给无论是今天或者是将来要当这一类服事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的提醒。而且我在想，如果你不是当师父，你要控制你的舌头吗？如果你不是师父，要不要？
要，
其实一样的是吧？
对，
对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说，无论你的岗位是当师父的还是当那个学习的，始终你都要在言语上呢学习这个节制。所以只不过呢，当老师的当师父的他就更明显的要首先被提醒，但不是说你不当师父不当老师呢就没这个责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呢舌头的这个的控制哈，这个言语的一种的操练哈。所以今天呢就作为一个的开始，我们先来了解这个背景。那看过了今天这两节的圣经，或者刚才我们读了整段的圣经的经文，谈到这的时候，不知道给大家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啊是经过今天的查经之后你特别留意学会的，可以在自己的侍奉啊生活当中应用的事情有没有呢？
我想我会更小心说话。
你常常在节目里头讲话。
对，
你当师父了。
如果是这个常常是随便乱说话的话呢，就很可能会受到更重的审判。
更重的判断所以你也不是怕，而是谨慎。
其实要谨慎，但是正像恩惠讲的，其实这是一种追求的心态。我突然会想到彼得，他其实以前也是很鲁莽，那么有时候跟主耶稣讲话也是他可以说你是基督，但是他也可以说你不要去走上十字架等等，但是后来也经过主他的锻炼，也是就是他生命也会慢慢改变，只要他愿意的话。所以这是一个给我的提醒呢，在舌头上。做广播就是要常说话。
好，恩惠呢今天有没有一些学习的地方你觉得可以应用或者给你提醒以致怎样的把这些教导呢都学到之后可以实践出来？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也就是就是在言语上一定要谨慎。
那你刚才说你言语有过失了，你现在有把握可以把事情改进吗？
有
啊，很好啊，很有信心啊，我们靠主啊，都呢学习啊，把言语呢可以应用得更好。刘姊妹呢，有没有一些地方你觉得今天在经文当中是特别对你的一些提醒，以致去学习的呢？
我想对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完全人三个字。我想会在以后的侍奉的工作岗位上，包括是日常生活当中，会靠着主竭力去做一个完全人。
那我们主要对刚才对完全人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放在这个经文的内容里头去看啊。因为有时候你挪到另一个位置呢，那个完全就是另一种含义。不过我们明显的看到这里说的完全人呢，是在他的这个话语上有一个控制，有一个的节制，有一个的没有这种过错的地方啊，以致呢他懂得控制言语的时候，成为一个懂得控制自己的人。那按照这里的标准呢，圣经已经说这样是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不是100%十全十美，而是在这些事情他是完全啊，他可以做到这一些的事情。我们这样理解呢就比较去方便啊。好，今天呢我们作为雅各书3章1到18节的这个查经的第一次的练习呢，我们就来到这。有没有一些的事情大家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想澄清的，关于刚才所分享的部分，有没有？那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留待第二次的查经的时候呢，继续看看经文的内容，从中学习了啊。谢谢大家。
那如果呢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呢，也可以写信来问我们啊，不管是李春老师还是我呢都可以的。最重要的就是多去操练这一种的方法。我建议呢大家来向我们索取这份笔记，就是归纳式查经法的笔记。那当中呢就有一些的理论啊，教导我们怎样的提问才是呢比较好的提问呢，还有我们在做小组查经的时候要留意一些什么呢？啊，当然还有呢，我们所示范的约翰福音查经和雅各书查经的一些建议的问题和一些建议的答案。当然那些答案呢，也不是说也标准答案，但是也给你一个参考。因为呢，小组查经里边，如果本身组长啊，不是太熟练的话呢，就也会容易有一个危险，就是走偏路。所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得有一个方法呢，好好的指导着，同时呢，也要忠于圣经。好，那么这里呢，除了要送给你归纳式查经法笔记，也要送你历代志下的笔记。还没有拿历代志下的笔记的朋友们呢，就记住可以向我们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然后 A 圈，然后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P。愿主祝福你，明天见。我就像一只小